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联盟党讨论碳排放计划，卡州计划立法实现2030年实现零碳排。俄罗斯将增加对欧盟的天然气供应。挪威发生弓箭袭击事件，数人死亡。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总理莫里森于本周三晚内阁讲话中宣读了让澳大利亚在2050年前实现零排放的计划。自由党和国家党在本周正加紧对该计划展开讨论，而莫里森也希望能在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缔约方第26次会议前锁定最终方案。但多位资深国家党成员表示，目前尚未达成协议，并且党团要到本周日才会开会讨论。联邦工党气候事务发言人克里斯·鲍文和绿党领导人亚当·班德也向政府施压，让其做出兑现零排放的承诺。
Anything less than meeting those tests,
鲍文说，任何比2050年前实现零排放退而求其次的目标、立法和中间过渡性目标，都是对此次峰会的逃避。班德说，延迟就是变相的否认。联邦政府的2050气候计划就是一个冒牌货，该计划的基础是煤炭和天然气使用的扩张，而全球其他国家却在努力摆脱煤炭和天然气。莫里森的这一计划或将无需立法通过，这意味着实现该目标的具体措施也无需经议会投票，也就避免了党内议员跨党派投票的风险。卡州自由党州政府计划立法实现当地2030年前零排放的目标，但卡州自由党认为这一举措缺乏雄心，指出卡州在过去7年里曾6次实现过这一目标。州长古特文表示，该计划不仅全国领先，而且也是全球最具雄心的减排目标之一。新西兰气候变化部长詹姆斯·肖在本月晚些时候在格拉斯哥举行的关键气候峰会之前发表了讲话。肖先生说，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是全球避免气候灾难的最后机会，新西兰打算在未来10年宣布一个更具雄心的减排目标。人们非常非常有能力应对一个非常接近的现实的危险，我们为此做了很好的准备，但是我们在处理像气候变化这样的缓慢移动的分散的无形的威胁方面却非常糟糕。因此尽管我们知道这两个都是我们面临的生存危机，都要应对，都要变革性的回应，都有你知道的相当多的相关成本，但面对无形的威胁，我们对现实威胁的回应更容易。北领地正努力提高当地偏远原住民社区的新冠疫苗接种率，而社交媒体上也充斥着各种错误信息的宣传活动。一份报告发现，在51个领地社区中，33个的接种率普遍滞后。在首府达尔文东南1200公里的 Alperlam， 首剂接种率还不到10%。首席部长加纳在宣布当地公务员必须强制性接种新冠疫苗的讲话中，敦促居民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请尽早接种新冠疫苗。他说，如果你在酒店、零售店、超市、银行柜台、前台或诸如此类的地点工作，如果你是一名理发美发师或美容师，那么你必须接种新冠疫苗。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表示，联邦政府在推广新冠疫苗的过程中让原住民社区失望。16岁及以上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中，只有 29.1% 的人完全接种了疫苗，而普通人的接种率超过 53%。 莫里森政府将原住民的低接种率归咎于对疫苗接种的犹豫，但特恩布尔先生在全国新闻俱乐部的讲话中称，疫苗推广是他所见过的公共管理的最大失败。
As far as indigenous communities are concerned,
就原住民社区而言，这又是一次管理上的失败。他们显然是众所周知的最脆弱的人群之一，本应作为一个优先事项，尽早获得疫苗。维州 Michelshire 市政府地区从今天凌晨起开始解禁，与此同时，墨尔本居民也在期盼能提前解禁。 墨尔本计划于10月26日结束第六次新冠疫情封锁，但官方表示维州将比预期更早实现 70% 的新冠疫苗完全接种率，因此解禁也或将提前。昨天维州上报1571例本地新增病例，13人死亡，创单日死亡最高纪录。今天一向是新州自愿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将正式提交议会，独立议员亚历克斯·格林维治正在牵头推动这项工作。两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州长多米尼克·佩洛提和反对党领导人柯民斯都将投票反对该法案，但他们将允许其党派成员对该问题投良心票。澳大利亚领衔的听力学家的新研究表明，预计到2066年，听力损失问题将影响到大约778万澳大利亚人。由于听力护理行业协会发布了令人震惊的数据，澳大利亚听力协会发布了新的教育资源，以教育澳大利亚人了解听力病矫治专家的作用和技能。该报告是为庆祝联合健康职业工作者日推出的。目前约有395万澳大利亚人被诊断出患有某种形式的听力损失，官方敦促人们向专业人士寻求听力检查。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际国内方面的消息。在挪威的康斯贝格镇，一名男子使用弓箭袭击他人，造成数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警察局长奥伊温德·阿斯表示，警方已经抓获嫌疑人，但是拒绝对确切的伤亡人数发表评论。当地媒体报道称，该市开展了大规模紧急行动，动用了武装警察、两架直升机和十多辆救护车。世界卫生组织为一个新的咨询委员会选定了成员，以帮助为未来关于大流行病和流行病起源的研究制定指导方针并监督调查。世界卫生组织为其新型病原体起源科学咨询小组总共推荐了26名专家，成员包括来自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美国、苏丹、沙特和柬埔寨的科学家。澳大利亚科学家斯图尔特·布莱克塞尔是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医学系的热带微生物学教授，在为期2周的公众咨询前，他被列入了拟议的成员名单。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仍在决定如何管理强生公司新冠疫苗的加强针剂，其他制造商希望在初次接种后6个月提供加强针，而强生公司提出的时间范围是2个月到6个月。 FDA 表示这些数据存在缺陷，包括针对 Delta 变异病毒的防护信息很少。预计本周末 FDA 将对强生公司和莫德纳公司在美国的强化注射做出决定。美国和以色列的领导人对伊朗的核武器发展及其弹道导弹计划提出警告。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华盛顿表示，他担心伊朗在推动外交工作时没有诚意行事。美国表示，在前领导人奥巴马达成协议后，美国总统乔·拜登致力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外长亚伊尔·拉皮德在华盛顿与布林肯交谈时称，领导人必须采取行动，向文明世界发出信号。他说，以色列保留在任何特定时刻以任何方式采取行动的权利，这不仅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责任。伊朗已经公开表示他想把我们消灭掉，我们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俄罗斯表示准备进一步增加对欧盟国家的天然气供应，此前批评者指责俄罗斯政府故意减少供应以激起西欧的能源危机。普京总统驳斥了这些说法，称俄罗斯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增加了15%的供应量。他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供应更多，但我们需要请求，就像我说的那样，他们要求多少我们就增加多少供应。今天我们增加了15%的供应量，如果他们要求更多，我们会增加更多。我们不仅履行我们的合同义务，还准备提供超出合同义务的供应，但应该有要求，我们无法把这些天然气送到所有地方。普京表示，即使在冷战的高峰期，莫斯科也是按照合同义务向欧洲供应天然气。俄罗斯是全球第三大化石燃料生产国，每年占欧盟天然气进口量的40%多一点。 澳大利亚马拉松游泳运动员克洛伊·麦卡德尔穿越英吉利海峡的次数超越了其他人，夺得英吉利海峡女王称号。36岁的麦卡德尔女士完成了她的第44次横渡，超越了之前由英国游泳运动员艾利森·斯特里特保持的记录。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从多佛尔的莎士比亚海滩出发，经过10个小时的游泳，在法国一侧的维桑特海滩上岸。她说，
我
现在很兴奋，我觉得我明天可以再去游一次海峡，虽然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我有非常有利的条件，没有精疲力尽，也没有疲惫不堪，而我在游完海峡后经常会是这种情况。这很好，我真的可以享受并沉浸在每一分钟里，因为我没有被海峡冲击，我有能量，感觉很好，这真的很令人惊讶。麦克德尔女士在周末被诊断出患有胸部感染，不得不将她创下游泳记录的日子推迟了三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截止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40，一澳元可以兑换0.738美元、1.059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745元人民币、5.742元港币、20.704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5度。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有雨，最高温度17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